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那今天呢，我要继续这个的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那么上个星期呢，已经跟大家来思考了以弗所书的第三章。那这个星期呢，要跟大家来思想以弗所书的第四章。虽然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三节的圣经，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一到三节，但是我想我们还是把圣经打开圣经多读对我们有好处，所以我们还是再一次来读这一段的圣经。Ephesians chapter 3, chapter 4, 1 to 3, 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来读这个第一到第三节。还记不记得我们从上个星期开始，我们教会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来背圣经我们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已经预备好了没有那如果还没预备好的，那好不好，我们现在我们已经预备好的我们在这里来一同背一次如果还没预备好的，我们可以已经翻开了第三章第四章，我们可以对着我们来读这个17、18两节的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好不好。我们第一次我们成人人开始学习来背圣经所以我们一起把姐姐来把两节圣经第三章的第17、18两节我们来背一下。如果你知道怎么背，你就不要看如果你不知道的，那你就可以对着圣经我们一起来一起好不好。好，一起开始。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让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鼓掌，大家都背得很好。好，我们来看第四章我们来看第一、第三节。虽然刚才已经读了，我们还是来读一下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我为主被仇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的宽容，用和平彼此的联络，切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那保罗写书信给各地的教会信徒的时候，他常常有这样一种的安排。书信的前面的部分呢，常常他会把一些的问题，还是说一些基督教很重要的教义，还是说我们说原则来讲论来告诉他们。但他不会停在哪里，他会继续在书信的后半部呢，他就会来告诉还是说来教导信徒如何在生活的里面实践哪些的真理，哪些的原则这个以弗所书也不例外。当我们前面读到这前面的三章呢，我们看到保罗把那个重点放在哪里，放在这些外邦的人，非犹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们在基督的救赎的里面蒙恩，可以成为神国的子民。这个是对当时的世代的人来讲，是一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一个奥秘，是一个不可能知道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保罗就告诉他们，因着基督的缘故，他们这些外邦的非犹太人已经成为神国的子民了。保罗就讲到这些人在哪里呢？这些人就是神召他们进入一个的新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教会。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无论你是犹太人非犹太人，男的女的，为主的做奴仆的，不管你什么人，只要你是蒙着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你进入了这个群体的时候，你就是属神的子民的神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以前面第三章保罗就一直在这里用各样的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的事实。那接下来从第四章开始，我们就发现保罗就把前面所讲的那些的教义还是原则 来应用在生活的里面。你思想一下，那么多不同的人聚集在一个的地方，称为教会。教会里面什么人都有，你想会发生怎么样一个的事情的出现？啊，我记得以前我们的牧师很喜欢讲一句的话，他说：“有人的地方就有事，人事人事，有人的地方就有事。”啊，人就会有这些的不冲突，这些不和的事情出现。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当时的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外邦的人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他们相处的时候会产生多少的矛盾，多少的不和的情况的出现。所以在第四章一开始呢，保罗就说你要教导门徒，要提醒门徒如何的与人来相处。以弗所书离开今天已经两千多年的圣经哈，应该来讲是很古旧的一本的书，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读起来，到今天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以弗所书对于我们今日来讲是一个非常好像很现代的一本的书，一卷的书。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跟两千年前那些以色列人那些外邦人犹太人相处的一样，面对问题就是人事的问题，人如何与别人相处的问题。过去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世代的里面，人非常注重人的智商IQ 觉得哇，如果一个人的智商很高哈，他学东西很快哈，人家读一片都能够背下来哈，我们的智商低的背来背去哈，都背不出哪两节的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哇，我如果有他那个智商，我看一片我都能够背下来呢，多好。过去的世代的人非常注重这个 IQ 有多高哇，很好。我们当中有很多 IQ 很高的人哈，哇，你跟他背书你都很惨了，他一读一篇就背了哈，哇，你真的没办法跟他比的。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不单只是强调 IQ 很高，还强调另外一种的叫做情商之 EQ 哈，就是说人如何来掌管，还是说对自己的情绪是如何的控制哈？究竟你跟人的相处的里面，你人与人的相处里面，你不单只是你有很高的智商，你还懂得与人相处，那你才能够在今天的社会里面能够成功啊。不久之前哈，我也看了这个 Apple 的那个新的产品的发布会哈，有没有看哈？我看了之后，哎呀，这产品真的很棒哈！但是你没有留意，当这个发布会的时候，是不是他的 CEO 一站上台就说：“哇，我的产品有多好多好，一个一个把它介绍完，然后下台呢？”没有，你会发现整个发布会里面，他就是好像做一个主持人一样而已。当每一个新的产品出来的时候，都是那个新的产品哪一个团队的人来介绍那个产品。原来在现今的时代里面，不管你的 IQ 有多高，如果你不懂得在一个团队的里面与人相处的话，你是很难在这个社会的里面能够干出什么伟大的事业出来。所以现在的时代的人很注重，不单只是智商有很高，同时也很注重 IQ 的那个 EQ 有多高。所以你去 interview 的时候，团队的工作的时候，一定问你跟人的相处如何，是不是？他很注重这个啊。如果你在那里很高的 IQ， 但是你所有人都不能够相处的话，人家也不一定要请你。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如何提升我们与人相处这样一个的事情，如何能够帮助我们改善我们与人相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保罗这里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为主被仇的劝你们。”你会发现为什么保罗说：“我作为使徒，我命令你们。” 保罗没有这样说，他说我为主被仇的，我来劝你们。他不是用命令，为什么不能够命令他们？因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人生命的品德那个素质是不能够从外面强加强迫出来的。我命令你，你要爱我，很难是不是？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你的意愿。所以保罗不是说我命令你要怎么样与人相处，那是我劝你们，我劝你们，我提醒你们，我告诉你一个的方向，我引导你们，我帮助你们，让你们知道你们应该怎么样可以与人来相处。他用一句话，他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前面告诉我们，那些非犹太人，那个外邦人，现在已经成为神国子民了，神国里面的子民，神的儿女了。保罗就说了，既然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你的行事为人就需要与这个身份是相符的。如果你说我是神的儿女，但是我的行事为人没有把这个身份能够表现出来的话，那我的身份跟我的实际是不相符的。你可以 imagine 一下，想象一下，我作为一个牧师啊，那如果我上台的时候担着一个怎么说，咬着一口一支烟啊，怎么说啊，像啊叼着一支烟哈。啊，那在哪里呢？摇摇的哈，然后呢，讲话的时候粗粗的，然后呢，三句话的里面加了两句粗话在当中的。我在哪里讲到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那个样子是怎么样？啊，接受得了吗？接受不了。就是说，你说你站上去怎么可以来代表一个传道人哈？所以保罗是说，当我们当这些外邦人已经成为神国的子民的时候，你的行事为人，你的表现，你要像一个神国子民应该有的哪一种的行为出来，这个才叫做名实的相符。保罗告诉我们要如何与人相处，他就提了三点。那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讲解三点哈。第一点是什么呢？他说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谦虚温柔忍耐。那这三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样的事情。那我今天是注重在这三点是如何帮助我们与人相处哈。那当然这个谦虚温柔忍耐可以从另外很多的层面去讲，但是今天是我们是注重在如何在这三方面能够帮助我们与人来相处。我们先来思想这个谦虚啊，谦虚 humble 哈，这个很谦卑的一个人。我不知道在我们那中有没有谁说我是很谦卑的一个人，举个手看看哦。这个是很难哦，因为什么呢？如果你一举手你就不谦卑了，是不是很难啊？你不举手你还可以说我挺谦卑的，一举哎呀这个谦卑就没了，这麻烦哈。所以谦卑是一个很难拥有的一种的 character， 一种的品德。为什么？因为从世界，这个世界让我们从小就教导我们不要做一个谦卑的人。世界告诉我们，我们要想尽办法来去表现自己，表现自己的强项，对不对？要推广自己的最棒的东西。你去 interview 的时候，你说我很谦卑的，你懂不懂这个？我这个还是不是很专业，还可以，但是不是很棒哈。然后你会不会这个？这个吧可以，但是呢？那就回家吧，好了，不用 interview 了哈。那你去 interview 的时候，都是要表达你什么都会，对不对？为什么从小在我们的成长的里面，这个教育就是教导我们， 如何来把自己包装得很好。谦虚从来没有学过，也从来没有人教导我们需要谦虚。那我们就问，为什么人要谦虚？怎么样才能够谦虚呢？谦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人的内心的里面哈，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一种的盼望，一种的欲望，是被人重视，被人看重啊。用更简单我们的用语话，是被爱。每个人无论是小孩子到成人到什么伟大的人，他们都非常盼望被重视被爱。这个是我们人里面有一个很好像天生的一种的需要在当中。当你说我怎么样能够更被人来重视呢？常常我们就说，当我比别人更强的时候，我就不会被重视了。当我更了不起的时候，我的尊重就多了。你看见小孩子啊，去学校的时候，哎呀，如果他穿得很漂亮的时候，那些老师说，哎呀，你今天很漂亮啊。啊，当他很灵活的时候，那时候啊，你今天很乖啊，很听话啊，好像突然间他就被重视起来。所以从小就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出人头地，很出众，我们才会被重视，会被爱。这个是我们好像很自然就有的。但是当你想想，你能不能所有的时候都比别人强？不可能，是不是？啊，我前一段时间听不知道谁说哈，访问学者的孩子来读书哈，他在国内他的成绩不是说很优秀，但是他来到这边读书的时候哈，上课的时候，哇，他是全班数学是第一的，哇，了不起。那一个学期下来也是，第二学期也是，第一次考试也是，第二次考试也是，那第三次考试的时候他拿不到第一了。他的妈妈就问他，为什么你拿不到第一？因为我们搬来了另外一个中国同学了。我们总是会有人比我们强，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很盼望我很强，让人家尊重我爱我的时候，但是同时我也知道有人比我强，所以我内心里面呢就会产生一种的害怕。我怕别人比我强啊，我不能够接受这个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常常看见，当我们带着这样一种我要被爱被尊重，是需要我能够把最好的表现出来的时候，带有两种的心态，一种就是越来越骄傲，因为人家说，哇，你好棒，你好棒，你很棒，慢慢慢慢就形成，你心里面就感觉自己真的很棒，很骄傲。但是同时你也知道，你随时会失去这个人家说你很棒的，你会很害怕，那就产生另外一种的极端，就是自卑。不晓得大家认不认同？一个很自卑的人，常常他的表现是很骄傲的。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有没有看过一些的年轻人好酷哦？你知道怎么酷吗？你跟他打招呼，他根本睬都不睬你就走了。你跟他讲话，他也不跟你回应。哇，你感觉哇，这些人很酷哦。现在这个时代很喜欢用这个字，很酷哦。但是我觉得这个字跟另外一个字英文是差不多的，很 cold 啊，很冷。哇，他的表现其实为什么他要这样很酷的一种的表达呢？是因为他用这个态度来保护他自己，不跟人来往就不会比较，不会比较就不会被贬低了。他自我的保护就让他不敢跟人来相处。这是骄傲的另外一面，只是自卑的一种的表达。怎么样才能够谦虚？ 我相信我们必须要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学习，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谦虚，这个谦虚让我们跟人的相处的里面能够更好的与人来往。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榜样，圣经形容告诉我们，他本来与神同等，但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他来到人世间，他本来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一位的神，但是为了爱的缘故，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成为一个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一个的人，而且不是一个皇帝的形象出现，乃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所以在当时的地位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他是一个最卑微的一个的人来到人世间。而且我们知道他常常与当时社会那些被看为最低层的人相处啊，税吏、罪人、妓女，总之社会上觉得简直是没有什么太大用的人，他就常常跟那些人一起的相处。当耶稣刚出来的时候，我们读到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过哈，耶稣被魔鬼来试探，魔鬼怎么试探他？他进食40昼夜之后他饿了，魔鬼就用一句话，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来吃吧。耶稣有没有顺从这个魔鬼对他的引诱？没有。为什么？魔鬼引诱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做这个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有没有去证明？没有。为什么不去证明？因为耶稣不需要证明，不需要向这个魔鬼来证明我是谁。他还没出来的，一出来的时候，神就告诉说，这是我的爱子。神跟耶稣那份的爱的关系，不需要耶稣做什么去证明这个神是我的父神。他很清楚，他很知道神与他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他不需要来用做什么来证明他是谁。但是你知道吗，在我们今天的生活的里面，今天我们的人的里面，我们常常非常盼望我能做一些事情证明我是 OK 的，我是 somebody 不是 nobody， 我们常常来要证明我是谁。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因着我是做什么来建立我的自我观。但是当一个人真正有自信，知道他是谁的时候，他就不会太容易来高举他自己的能力。一个对一个孩子对父母的爱有很扎实的一种的认知，父母爱他，他很清楚父母是爱他的时候，他在人群的当中他就不会自卑，也不会很骄傲。当人有自信，知道自己的价值，知道自己是被爱，而这是被哪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爱的时候，他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观，知道自己是谁，就不害怕。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被称为世界上最谦和的人，你知道他是谁？摩西。摩西被称为世上最谦和的一个的人，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形容呢？当时摩西引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他是怎么说呢，是最伟大的一个的当时的领袖，是不是几百万的人在他的带领的当中。但是当时他的姐姐跟他的哥哥以利安跟亚伦不满意摩西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为妻，他 他就在那里旁边的微胖那个那个摩西，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他也只不过是跟我们一样，他还是我的弟弟，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他没有什么了不起，在那里批评摩西。圣经说摩西有没有什么反应？摩西没有反应。你知道谁反应吗？神反应，可能你知道吗？神说摩西是最谦和的一个人，然后对亚伦跟那个李密暗说，你为什么你们够胆来批评我的仆人？你知道我跟他的关系是多亲密的关系吗？我跟他是面对面的讲话。摩西有没有讲话？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不需要讲话。哎呀，你知道当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给我多大的一种安慰。当我们知道我是谁，当我们知道神是如何来带领我们的时候，就说你遭遇别人对你的批评，遭遇别人对你的无理的围旁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害怕。就说你不为自己争取公义的时候，你知道谁为你争取公义？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摩西说，摩西有没有讲话？没有。但是谁为他抱不平？是神，是神为他抱不平。我相信摩西的谦卑是因为他跟神有一个那么亲密的关系，他知道神是如何来带领他，他知道神爱他。你知道吗？一个人怎么样能够谦卑？当我们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看见我的身份是属于神的儿女的时候，我的一切都是在他的掌管的时候，我不需要为自己的失去而感觉到好像哇，就世界末日了。我也不会为我自己一点点的那个成就在那里骄傲。为什么？你跟神一看，哇，你怎么跟他比呢？神那么伟大，你那么渺小，你在神的带领的当中，你还能够夸口什么呢？所以一个在神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他我们是属于神的人，自然就不会骄傲，因为我们不敢骄傲，我们也更不会自卑，因为我们不需要自卑。这样一个人呢，你说他与人的相处的过程里面容不容易？容不容易？能不能够跟别人和睦的相处？会不会处处找别人的麻烦，把别人抬下去，然后抬高自己？你不需要抬了，你已经高到一个地步，你是神的儿女了，你还抬去哪里？不需要。所以这里说，当我们有了这个生命的素质的时候，保罗说，当你我们说的与人相处的时候，不是一些外加的一些的 technique 啊。以前有一本书哈，现在很多这些的书哈，教你如何与人相处哈。以前很多年前我看了一本书叫做 I'm OK, You're OK, 是讲你如何跟人来相处的一本的书，教你一些的 technique, 一些的方法，跟人讲话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讲，其实书挺好的，有用的。但是我告诉你，不是这些的外在的 technique 能够帮助你跟别人建立关系，是你内在的生命的素质有没有被提升了、提高了？你知道自己的自我形象达到哪个水平的时候，你就能够懂得与人的相处。所以保罗说，我们用和平彼此的联络，这个联络意思在英文里面是什么？一条绳子绑在一起的一种的表达。当我们能够不看别人，不看低别人，不抬高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才能够跟别人绑在一起，一起的生活。否则的话，当你看见别人的时候，你害怕他抢了你的荣誉，他看他不够好的时候，你把他压下去，那你不可能跟人相处的。所以保罗说，凡事都要谦虚，我们要调整我们生命的素质。我们要在神里面找到自己的位分，我是谁？我是谁？如果你还没找到你是谁，你不可能有一个很健康的自我的形象，你会人家的眼光会影响了你的一些的反应。好，时间关系，我跳到第二点，温柔。哎呀，当我们讲到温柔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哎呀，这个人啊，很哎呀，很温柔的讲话， 声音小小的哈，不怎么发脾气的啊，然后呢，跟人相处的里面都是顺着人家的，这个很温柔的人。究竟温柔是指什么？温柔是指什么？那我们先从这个相反词来看，温柔的相反词是什么？暴躁、粗暴。暴躁粗暴，哪些人的表现是什么？你讲一句话不合他的时候，他就会骂你一顿。像什么呢？我有个形象像什么呢？你知道，西方的 dragon 那些龙啊，是会喷火的，知道吧？哇，那个火就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一团的火啊，那旁边的人拍一下就哇。那火都喷出来的哈，那粗暴的人像什么？粗暴的人就是说，里面有一团的火在那里一直在烧哈。那么别人一个碰撞一擦的话，你转头就哇就把它烧了，对不对？啊，这个是粗暴的人。温柔的人呢，刚刚跟他相反。温柔是什么？温柔的人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的。不会受着外面的事情的影响而产生那个反应。那个人对我不尊重，我立刻给他面口看。哎呀，进来没人跟你打招呼，你的心里面就很那团火就起来了啊。那接下来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不客气，你就哇就喷他火一下了，对不对？啊，没有，温柔是什么？温柔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可以。有能力来控制我的情绪的那个能力是什么？那我给你另外一个图画。乐于小的时候我们买了一个不倒翁那个吹气的哈，你要放在哪里哈，怎么样打它呢？都打不倒他下去的，你一脚跳下去他就嘣又跳回来了，对不对？啊，有没有玩过这个不倒翁啊？为什么他不倒？很简单，因为他下面有一个很重的中心在哪里啊，无论你怎么样踢怎么样动他就噗就跳回来了，因为那个中心重过所有这些外面的东西。所以你无论怎么样来踢他，他都倒不下去的。请问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的重心是什么？我们生命的重心是什么？很多人说，我生命的重心就是自我中心。多少人的生命的重心就是自我中心？有没有看过一些小孩子？哎呀，爸爸妈妈带他去 shopping。我要买这个玩具，我要买这个玩具，不买，我们家有了，不挣，为什么要买？不买怎么办？他倒在地上滚，最后的，哎呀，好了，买给他吧。为什么？小孩非常的自我中心，他要什么就要得到什么。只是我们成人也是，很多时候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这个世界也教导我们，我们的成长里面好像的经历也教导我们，好像我自己做主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以自己做我生命的中心是一个自我，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事情。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以自我中心的话，别人给的意见还是别人给你的看法不符合你的中心的一种的观念的时候，你就哇，给他一火把他烧掉。我们里面主动了我们的反应，当别人跟我不服的时候，那我就不温柔了，我就用我的粗暴来回应。一个温柔的人是因为他生命里面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左右了他，无论外来的东西怎么样，他都能够不倒下去。这个中心你知道是什么？作为一个信徒，作为一个已经属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 原来已经有神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成为我们生命的重点重心在当中。如果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是以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引导的时候，外面如何来推我们，我们回到神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些都不会把我推倒下来，我有能力来做出温柔的回应。圣灵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的重点。所以耶稣基督说怎么说呢，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因为我是柔和谦卑的。耶稣基督的生命的里面，他来到人世间，他虽然是神，但是每一天他都亲近父神。为什么？要明白神的心意，让圣灵来引导在每天的生活的里面，以神作为生活的一个的重点。人与人的相处，如果我们把中心放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是很难能够有一个合一的一种的表达，因为你接纳不了别人。但是如果说那我很谦卑，我就以他为中心好不好，你也不能够啊，如果他以自己做中心的时候，你受不了的。但是如果我们，保罗说你们已经成为神国的子民了，你们应该怎么样？应该都按照圣灵在你们心里面，让他来掌管，以致你们虽然是外邦人，虽然是非犹太人，是一个奴仆的，是主人的，男的女的，你应该同一个灵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能够彼此合一起来。今天也是，当我们说我们的生命的数值，我们能够让神居首位，圣灵在我们内住在里面，我告诉你，你就会越来越温柔。不是你没有脾气，那是你能够控制你的情绪，你不会外面哪一种的态度影响了你的态度。以前我也是，我告诉你我平常还是很 nice 的但是有时候呢，我一些的 expectation 达不到的时候比方说我去买东西，我去到哪里那个人不理睬我的时候，我的脾气就起来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来照顾我来买东西的嘛，对不对？我不是卖东西嘛，能卖东西我讨你的，但是我来买你应该讨我的欢喜才对嘛，对不对？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的 expectation 就觉得哇，他都不理睬我，我的脾气就来了。后来慢慢就明白一个事情，他的态度不好，我拥有不好的态度对他的时候，你想你的结果会怎么样？他会说好啊好啊，我就好好来服侍你们。没有，特别以前我做餐馆的，我告诉你，我当 waiter 当了很多年，做这个 waiter 当了很多年，那些客人如果他客客气气的，没问题，我也客客气气的。如果他不客客气气，好像了不起的话，菜是我端出来的。那是我还没有，还不是基督徒哈，我也没有做很脏的东西，对对。你明白的意思吗？人很多时候，人的态度如何，你就会用那个态度来回应的时候，我告诉你，人与人之间这结果不会和睦的，只会产生更大的矛盾。所以我们要懂得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让他来掌管，无论人家怎么样踢你都能够站起来。为什么？因为你的重心不是你自己，乃是神。好，来看到最后一点，忍耐。哇，谁是一个有忍耐的人？我们当中有没有谁？我说我是个很懂得忍耐的人啊，有没有举个手？可能都会，我们都会忍，是怎么样忍而已，对不对？啊，怎么忍而已？忍耐，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的事情。 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不能忍呢？是因为刚才所说，因为他做的事情不合我的想法，我的需要，但是我没办法能够对他做什么，所以我只好忍，是不是？忍是因为你他这样对你，你没办法要做任何的事情啊，所以你只好忍，不能不忍又不行，所以这个忍这个字很有意思，是不是？啊，心头上一把怎么？咔嚓出，哇，每天被扎着，你说痛不痛苦啊？所以忍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保罗劝我们，你们要忍耐，说什么？是不是他说你要死忍啊？痛苦的没办法，只好忍。所以我们常常看见忍耐的一个的感觉，就是说是一种很无奈，一种很被动，一种无可奈何，但是也改变不了，我只好忍了。以前在加州哈，我们有在那里住了很久，那边有很多的老华侨哈，中国人，有些老华侨都已经七八十岁了，七十来岁了，孙子都结婚了，然后他们说我要跟这个老头离婚。哎呀，已经那么多年了，还是什么？为什么要离婚？我已经忍了他几十年了，我再不忍了，我已经忍无可忍，因为过去几十年都是他说了算，我没办法做任何事情，我只好忍，现在我不忍了，我要跟他离婚。哎呀，在那边有时候看见这个情况，我觉得真的好像很无奈哈，忍了几十年哈。我不知道你与人相处的时候哈，你是不是忍着，很无奈的，无可奈何，没办法，我只好忍，是很被动的，很无奈的。保罗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保罗说的忍耐，绝对不是被动无奈的一种的态度。保罗所讲的忍耐是一个很积极的，啊，是一个很主动的一种的态度。你知道保罗在罗马书怎么样说吗？保罗在罗马书他说哈，在第五章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患难起来让我们生忍耐，忍耐但是有盼望。保罗用这个提醒我们，忍耐不是被动的，忍耐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一种的态度。雅各也告诉我们，农夫忍耐等候地里面的出产。为什么农夫会忍耐？因为农夫知道，当他把种子埋在地里面的时候，他尽了他应该要做的啊，施肥灌水之后，他知道神会让这个的种子能够发芽成长，他会有一天有收成，所以他能够忍耐等待这个的收成的出现。忍耐是什么？是因为你有盼望。这个盼望是从什么？从神而来的。今天我们常常与人相处的时候，总是有一种这样的态度：哎呀，这个人是死性不改的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呢，你没办法的啊，你怎么样的他都不会改变的。多少时候我们被这个错误的观念影响着？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常常以为他就是这样，他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呢，你也没办法反抗他的时候，所以只好心头上插一把刀，忍着他。但是你知道，属神的人绝对不是这样。我们相信，神是掌管人生命的主，神是哪一位帮助人、给人有新的生命的哪一位？所以当我们说接受主的时候，圣经说什么？我们就重生了，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了， 我们在里面有一个新的一种的生命了。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忍耐的时候，我们与人相处，我们对别人有忍耐的时候，不是因为我把这个盼望放在那个人的身上，我们是把这个盼望放在神的身上。就好像农夫把盼望放在神的身上，虽然他还是努力的浇水施肥，但是他知道唯有神浇这些种子能够成长。所以当我们说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哎呀，那个很难与人相处的，他这个人太难了哈，我们觉得没有希望的了。我告诉你，如果你把希望寄放在那个人身上，我告诉你，你必定要失望。但是如果你把希望放在神的身上，神是哪一个改变人心的神，那你就能够更好的来包容忍耐那个人。所以这里说什么？用爱心互相的宽恕，英文圣经讲得更好，接受他的错误，用爱心接受他的错误。为什么？因为你也会有错，他的错神会改变，他也会改变你。如果你对那个人失去盼望的时候，你想一想，神已经改变了你了，难道他不会改变对方吗？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可以很安心的把这个盼望寄放在神的身上。当我们懂得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很谦卑的，当我们懂得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因为神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当我们把盼望放在神的身上，我们就能够忍耐眼前这些困难，这些不好跟你不合的人，因为神能够改变那个人。箴言书不是说吗？如果你所行的合乎神的心意的，他能够叫你的敌人与你和好，是不是？那你害怕什么？当你有这样一种态度，你跟人的相处，我告诉你，你必定会大大的改变。EQ 不是一定是天生的，后天可以慢慢来学习，让神的灵改变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素质改变了，你跟人相处的关系也就被改变。所以一个的家庭也好，工作上也好，无论在这个社会上，你必须学会一个的事情，你是怎么样能够与人相处，能够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不是靠着你自己如何的学习一些的技巧，乃是求神把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的素质能够改变过来。让我们低头，阿弥陀佛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指着保罗的书信，看见原来我们已经是属于你的儿女。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儿女的身份能够配上外在这个生活的一种的表现。主，你指着保罗劝勉我们，我们要在你的里面学习怎么样来把我们的自我形象重新调整，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我们是你所爱的，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把命都为我们舍去的。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看见的时候，我们再不害怕，再不以为用我自己去证明我是一个可爱的人，还是一个能够被爱的人，因为我已经被你所爱。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让我们的生命你来居首位，圣灵在我们的内住的里面成为我们整个生命的重心所在，一直到外面无论有任何的冲击，我们靠着圣灵，我们都能够不倒下来，我们都能够懂得如何来掌管我们的情绪，一直到我们能够以温柔的态度来对待别人。也更求助你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一些 难相处的人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是放在你的身上，你知道我们能够忍耐一个的态度来接受别人的一些不完美，你知道我们与人的相处的里面我们可以来得更好。我们也求助你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世活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一个活活的见证。恭敬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继续圣灵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